今天下午我们会来分享，是我博士论文里面的一段，就是《论语》箴言与《论语》的比较。我这次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在香港出版了，这次我也带来了。它里面就是讲到旧约文学，如何用中国人读书的方式来读旧约文学，以及旧约文学各种文体和中国的各种文体相应文体的比较。通过文体的比较，我们就能看到同样比如说是叙事，它是如何来中国的叙事，它是如何来反映中国人的思想。那么旧约的叙事，那它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它反映出来的思想就是说背后是怎样的一个不同的关系。那在这里面就有一段一章是写箴言与论语。箴言和论语它都属于一种智慧书啊，就是叫训导书。论语它在中国古代有很多书，就像论语一样，你看上去现代人看上去好像也像诗歌，但其实它的主要作用不是诗歌，不是抒情的，而是一种训导。那么箴言其实中间也有诗歌，也有对仗的，但它总的也是训导。所以我从这地方来看，那今天晚上我会和大家分享我个人的见证，是知识与信仰。每个人信主的方式不同，我信主的方式就是一直要把它弄清楚，弄了大概有十年，读圣经读了十年，我就和大家分享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我觉得要至少让我逻辑上清楚，然后我才能信。后来发现这是走了一条非常漫长的路，但感谢神，因为很漫长，所以现在凡是想弄清楚的人，他们问的问题我基本上那十年都问过。所以这就是我现在可以经常向一些他们说头脑比较大的人传福音的原因。而且我信了主以后也很有意思，我们所在的教会呢，它是当时很保守，不太赞成就是姊妹啊，你刚信或者你就来带查经，那没有办法，那我不能带，但是我的神学院要求我一定要给别人讲，所以我就带我们家邻居给他讲。我们那个时候住在阿伯克克，基本上都是家里的那个家庭主妇都是博士学位，所以最后就从一个邻居带了十个邻居，然后这些人他们都是要搞清楚的。很感谢神，就是他们就不断的向我问问题，我发现这些问题我都很熟悉，因为都问过，然后也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我就对圣经越来越感兴趣，以至于最后就一直读到旧约博士，就是这个过程。那今天晚上我就会讲，那其实在我们的信仰中，知识和我们的信仰体验它是双重的，它是如何将我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当然我是觉得如果像我先生那样信主，我是很感恩了，他就是信了就是信了，不信就是不信，就用不着想太多的。不用不用不用，我很习惯了。那我就是想的比较多。但是感谢主的是，他让不太想的人呢能够非常忠诚，非常安心，非常平稳的一直信下去，然后在教会服侍很好。那我们这种想得多的人呢，是有的时候一开始会给教会带来一些 trouble 啊，然后弄得非常乱，就是你不停的提问题。但是有一个好处，当我弄清楚以后，我很适合向人回答问题。而且今天下午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处世之道，就是我想的比较多，然后它的成果。好，我们我想我们还是先做一个祷告，因为神的事一定要让神的灵来让我们明白，很难靠着我们自己啊。亲爱的恩主，我们将今天下午仰望在你面前，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听，愿意来明白，甚至来向你挑战的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份向你的呼喊，因为渴望更认识你，渴望真知道你。主，你今天就来 满足我们心中的渴望，因为你是一位启示的神。当我们来思想箴言与论语不同的处世之道的时候，亲爱的恩主，你让我们的心在你的爱中软化，让我们心上的帕子、灵眼的帕子都被打开，让我们知道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何来看待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主，愿你的灵在这里，让我们真知道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怎样才能过一个美好的生活，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想的？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无论我说住在美国的人还是住在中国的人，其实我们做一切的努力都是想过一个美好的生活，这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那我们如何过一个美好的生活？我们常常会自问，我这样活着是智慧呢还是愚蠢呢？我选择这个选择是智慧还是愚蠢，都会这样来想。那么生活的智慧就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有智慧的来处理人际关系，如何有智慧的来看待自己和环境，从而有智慧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智慧。当我来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是盼望无论是我还是听的人，我们真正回到自己心里最诚实的那一面，而不是装假。因为如果装假呢，我可以给你们讲无数智慧的话语，我可以从佛教到禅宗到各个哲学跟你们讲，其实但是那些都没有用。我是希望无论听的讲的，都放下我们的知识，放下我们所有的伪装，真正扪心自问，其实我们无论多聪明的人，都每时每刻在想，我这个选择是智慧还是愚蠢。哪怕我们结婚20多年，我们都会在某一天早晨突然醒来想，我嫁给这个人是智慧还是愚蠢。哪怕我们来到美国啊，回去我们一定要表现我们生活多么幸福，美国多么好，但是我们待在美国也会想，我们失去了很多，我们来美国是智慧还是愚蠢，是吧？其实我们内心天天想的就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这个智慧愚蠢，我们都希望在我们生活中，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可以智慧的处理，智慧的处理人际关系。智慧的处理第一大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智慧的处理自己，智慧的看待自己，这样才能够智慧的看待环境。我们你说不幸福的生活，或者生命中感觉不幸福是为什么？都是因为我们常常无法正确的看待自己或者看待环境。我们觉得这个环境，上帝给的环境太不靠谱，太不公平。我们觉得上帝造的我们这个人，给我们的人生太不靠谱，太不公平，所以我们就愤怒或者难过。幸福的生活不是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幸福的生活不是外在的你有什么，而是内在的你能享受什么，你能够从你有的里面得到多少，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智慧。那么处世之道，就是中国人讲的处世之道，和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智慧，它是一样的。处世之道跟这个一样的意思，就是在繁复的社会中来处理人事的关系的智慧和原则。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有什么不同。他处世之道特别强调正确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一个讲求关系的一个民族，所以中国人其实都是活在一群人中间。虽然我们说啊，中国人一个人是条龙，是吧？一群人是一群虫，但其实我们都活在人群之中。中国人很难抛开人群自我定位，也很难抛开人群自己给自己一个价值，自己给自己一个肯定，都很难做到，都是要在人群中。其实这一点 现在因为西方文化盛行，我们常常自我批判这一点啊，不应该活在人群中，不应该太看关系，其实未必。你如果从箴言中看，箴言是，其实可以说箴言是整个圣经里面最早形成的一卷书，它是在旧约里面，它里面有很多内容是从当地那个犹太民族当地，还有其他一些民族当地的这些民族的一些，我们说谚语，或者我们说一些智慧的话语，将它重新编辑，按照圣灵的感动，或者我们说按照神的心意来重新编辑，重新选择，并且把它融合的。所以它这里面包含了我们今天看圣经的叫特殊启示，它也包含了普遍启示。这样一本书中，恰恰跟中国人非常相似，犹太民族是一个关系的民族，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讲求关系的信仰。而这个关系呢，我们来看看是怎样的。箴言中的智慧人，就箴言和论语，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榜样的力量。这是我们中国文化非常熟悉的，就要榜样。那箴言中就描写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叫智慧人。智慧人就是正确的、有智慧的生活在世上的人。论语中呢，讲的一个榜样是谁啊？有没有人读过论语的？我们中间啊，有论，你肯定应该读过论语吧？其实论语专家面前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讲了，我就是普通人读论语，大家都知道是吗？君子，君子就是正确的、合宜的生活在世上的人。你看这两者相比较，箴言讲究智慧的生活，论语讲究合宜的生活，在这马上开始有不同了。智慧和合宜表面上看是一样的，实质上有一点不同。智慧它是从智慧，就是从我里面的智慧出发，合宜呢它讲究这个社会对这个智慧的反馈。所以从这里已经有一点不同，就是说箴言里面讲求的智慧更多来自于智慧的发源地，那么论语里面讲求的智慧更多来自于你所谓的这个智慧是不是在这个群体中，在这个社会中合宜。那我们再往下看啊，我们说关系分为哪几种，既然我们说这两者都是要讲关系，关系首先有神和人的关系，就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如果稍微读点论语或者读点我们古老的书，就不能说中国是一个无神论者，这肯定，如果说中国是无神论者的人，基本上就是没怎么看古典书籍的人，因为无神论那是很晚才进入中国的，和中国文化本身其实没太大关系。中国可以算是一个有神论或者是多神论，它不是无神论，或者我们说是中国可以说是泛神论。泛神论和多神论它都是对神有模糊的不确定的一个知识形成的。好，那既然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我们就从这一个个来比较。处世之道主要涉及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主要讲人跟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处理。那么人与物的关系呢，其实是人跟人的关系的延伸。你不要看这个人爱钱或者那个人不爱钱，那一定是这个钱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为他带来一些正面的反馈或者负面的反馈，他才会爱钱或者不爱钱。所以一个人对待一个物，他什么样的就人跟物的关系啊，他如何对待物，他必定是因为他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所以一个家里通常吵架都为一件物吵，对吧？一件事情吵。其实你仔细分析一下，做个智慧人呢，你分析一下，每一次吵架都是因为你们人跟人 你们里面的认识和你们的关系有那个有扭曲或者有问题，它投射在物上。好，因此呢，人跟神的关系呢，其实是这两个关系，就人跟人的关系和人跟物的关系的一个基础，并且如何处理这两个关系，对如何处理他们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继续讲下去。我们先看箴言中人与神的关系，相信大家箴言很多人都读过，大部分人读箴言的时候就觉得哇，都是一些像在中国以前读那些格言书一样，因为箴言确实，箴言的意思跟格言有点相似，都是那些智慧的话嘛，又对仗，对，都是那些箴言。箴言里面它特别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如果你没有抓住人跟神的关系，你看箴言就会看得一头雾水，好像是一本汇编，格言汇编。他箴言第一章的第七节就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这两个词是关系中的词，你肯定是有一个，有两个之间才有敬畏或者藐视，或者它是关系词。那敬畏耶和华就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你对人对神要敬且要畏，敬畏是合在一起的。然后它就是知识的开端，因为你敬畏他，那么你就遵从他的命令，那耶和华的知识就会进入你里面，因为你就会接受训诲嘛，你敬畏他肯定会接受训诲，接受训诲以后，那么神的知识在你里面就成为你的智慧。所以他是这样来表述人神关系的。那为什么他说愚妄人是藐视智慧和训诲呢？因为愚妄人他就是不敬畏神，不敬畏神的时候他就肯定是不接受神的训诲。我们简单说，今天比如圣经的训诲啊，或者我们说他是头上三尺无神明的，中国人最讲头上三尺无神明。那今天中国社会有很多愚妄人，就是头上三尺无神明，所以他想干啥就干啥，直到被抓住，没抓住前他就是老大，抓住了他就倒霉呗，这叫愚妄人。所以他不接受训诲。所以箴言一开始就特别指明了真正的智慧来源于神，人对这智慧的学习与领受都根据于对神的敬畏，不敬畏就是藐视智慧，不受训诲。那这个方面其实如果我相信你们中间有很多不是基督徒，如果从不是基督徒的角度如何来理解这段话呢？就是说我们所讲的这位神就是赐给生命造人的也造天地的，不管你信不信他，就跟从不跟从他，就你至少相信有一位这样一个神，可能不是一个个体的有形状的，但有一位神他是创造天地创造人的。那么智慧肯定来自于造的那个。打个比方啊，今天比如这个钟坏了，我们要修，那修钟的智慧应该从哪得到？我们通常怎么样？如果你有那个就是说明书啊，你看说明书，但说明书谁写的？造钟的人写的。所以这个很理解，就是人的智慧必定来自于造人的那个，人看大自然的智慧必定来自于又造人又造大自然的那个。所以这个我就用那个我们不用基督教的语言，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要成为智慧人需要受教，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了解。比如小孩子他如果不受教，或者不用小孩子，就到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要学一个东西，最近我们教会正在装修，你要是不受教，比如装修师傅的话你完全不听，你认为觉得怎样怎样，我们现在就发现那按照你觉得的意思做出来的肯定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会出现很多问题。你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涂淡点，等把它一涂淡，你发现整个房间都不对了。就原来你已经选好的是一套颜色，中间你觉得哎这个颜色换一换，然后整套都不对。这个就叫鱼王人。我们每个人都会做鱼王人，就是总按自己的想象去改变点什么，或者去动一下什么。这叫鱼王人，他不受教训，就是他不学习。你要修钟了，但是你不看说明书，你也不去问做钟的人，你就把它七八那八八那来八那去，一定坏。那我们家电脑，我现在经常提醒我，一旦出问题先告诉我，不要随便去按 yes or no， 因为它会出现很多叫你按，他说你这样按下去到最后我修得很难修回来。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不懂的，你要受教，这就是智慧，一定要受教。那今天大家来，包括我等于比你们先去受教，然后今天和你们分享我学到的东西。那么要成为智慧人，一定要受教。成为智慧人不是天然的，不是天生你就是智慧的。然后他教导的内容是什么呢？圣经箴言里面教导的内容很有意思，它并不是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首先来教导你，他首先教导你人怎样与神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就是人跟神要非常合适的关系，怎样活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哎，这个我觉得箴言他第一章你去看，他先不是告诉你生活的智慧，先告诉你怎么跟这个能教你智慧的这个人最合适的在一起。其实这个跟待会我会讲到论语里面也非常在意证明，君君臣臣夫夫子子，你要先证明，把证就是把明摆正了，然后你才有可能。也就是我们刚刚开始上学，我们老师我们家长爸妈不送我们去上小学，从幼儿园开始就先说你要听老师的话，就你得是学生，你得知道他是老师，然后你就可以在学校里面慢慢受教。如果你一开始你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没摆对，那你到学校你就很难受教。所以他要先证明。其实好，那么箴言中所教导的知识，就是说智慧，基本上都属于关系方面的，箴言里面教导的，而不仅仅是命题。我先讲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都说我们信什么什么，那我们信有信神，基督教就是信有神，信有罪，信有救。其实这个信和我们中国人常常今天的中国人讲的信是不一样的。在犹太文化里面，信的什么意思呢？因为我做旧约研究嘛，旧约里面知识这两个词啊和我们今天不一样，和就是西方这个语系，西方语系是比较建立在希腊语系上面，它是不一样的。知识这个词在犹太文化里面，它是代表着你要委身于你所知道的，这叫知识。打个比方啊，今天你知道这是，你说哦，我知道这是一个椅子，这个椅子是可以让人坐的，这叫知识，就是命题，这是一张椅子，椅子是让人坐的。那么犹太文化里面知识什么意思呢？它要带有体验，就是哎，你坐上去了，然后你说这是张椅子，椅子让人坐的，我现在坐在上面，或者我坐过坐的什么感受，这个是犹太文化里面的知识。那今天在西方文化的这种主导下，我们特别是现代，特别中间你们中间很多理工科的，包括文科的哲学，现在都是命题式的，就所有的对知识的理解都是命题式的，而不是体验式的。但如果你回到中国文化里面，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其实所有的知识都是你体验式的。就像我们说，爸妈有时候会讲一句，我吃过的什么，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就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我生活的经历比你多。那命题是呢，你就是说我网上看过多少知识， 今天很多婆婆会跟媳妇吵架，对吧？那媳妇呢，就是看很多很多育儿书，那婆婆呢，就会说我生过多少孩子，这两边吵得很厉害。但其实呢，这个就是，其实表面上看好像是因为你从中国来，他在美国，其实不是，这个是不同文化对知识的不同定义造成的。所以我在这跟大家讲，这个箴言它主要的智慧在于关系。那么这个关系不仅仅是命题的，而且有体验的。那认识神就是将自己的生命委身于这个认识，就与神有合一的关系。这种认识就是智慧，这种认识就影响到我们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处世之道。比如今天你说我认识上帝，你认识上帝就相信他坐着为王，所以你凡事上遇到事情，你就知道我向他祷告，或有感觉或没感觉，他都听见，他都在这件事情上坐着为王。那你另外一个人，他也认识神，但他没有体验过，他就会觉得哦，我认识神，他是在，但他或许这次不管我，对吧？很有可能，或者或许他这次很忙。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在中国，是个不能讲名字，讲名字你们都知道。他整天跟我说的就是，你们凡事都祷告，神怎么可能忙得过来？说你们得安排一下重要的，比如规定一下重要的事情祷告啊。他是很真诚的，所以他这个是命题式的认识。哦，知道神会管你、爱你，神怎样？但是命题式的认识呢，他就会把你的祷告、你的需要分成重要的和不重要的等等等等。但体验式的认识呢，就是教会中很多可能姊妹啊，什么老姊妹、老弟兄，他不一定太清楚神听祷告怎么回事，但是他清楚什么，我一祷告心里就平安了，所以我凡事大事小事都祷告，这叫体验式的认识。箴言教导我们的都是体验式的，就是我相信了，我叫委身的。好，我们来看《论语》中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常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其实整本《论语》你去看，半部《论语》治天下，它要落实到做人上。现在有些我也看到一些文章啊，什么说《论语》啊就是治国的啊，《论语》就是什么统治阶级拿来怎么有用的。但其实你仔细看《论语》吧，它所有的治国或者怎么样，都要落实到先做人上。所以他会说，齐家治国平天下，他都有个根本，就是修身养性，一定要修身。所以他整个《论语》的构架是，你先修身，每一个人修好你自己，但你修好自己呢，才能去齐家，就把家治理好，然后才能去治国，然后才能去平天下。但他确实修身不是他的目的，而是他的基本。圣经里面修，我们讲修身，圣经里面如果用这句话来讲，修身是目的，它是完全相反的。圣经里面你齐家就是管理家庭也好啊，管理教会也好，你去管理一个公司也好，它的目的都是让你在各样不同的环境中使你自己修身，就是使你自己被神制作的好，更像耶稣基督，这个是他的目的。所以昨天有一个就我们教会长老，我们在讨论，他就问，他说如何来平衡，就究竟我应该教会做多点啊，还是应该认真工作啊？那我是认真工作了做好的见证呢，还是在教会做得很好呢？就好像是两个事业，究竟精力往哪分配？然后还多一个事业，他老婆就在旁边说，你就公司和教会了，没家了。好，有三个事业，把我们的弟兄要分配，哪边做得更好？所以你就会感觉，我在教会做得好了，必定工作做得差了；教会工作都好了，家庭肯定管不上了。 所以其实这个是对我们的信仰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我们这个信仰的目的不是做好教会，也不是做好工作，甚至不是做好这个社会，目的就是做好每一个人。所以我就跟他说，你无论在教会做事，还在工作做事，还在家做事，都在做神的事。什么事？就是做你这个人。神就用不同的环境来做你这个人，把你做得更像耶稣。这就是目的。所以你会发现论语跟箴言它已经是相反的方向，这边修身为基本，最后是为了齐家治国治天下啊。但修身是基本的，也就是说修身把你修得好是要能够用，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才会在不能用的时候就会从儒家转为道家，因为我要被用。那么圣经里面呢，恰恰是你做这一切事都不重要，天地都会废去，你最后是要做好你这个人。即便是教会做好都不重要，要做好的是教会中的每一个人。因为教会真正的含义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教堂。你把教堂做得再好，每一个人心里跟主隔得都很远，那你最多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企业，或者说很成功的一个俱乐部。如果你每一个人做的都很好，这教会哎呀有残缺有不好，那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完全相反的一种关系。那么在论语中呢，孔子认为成为君子来自于道德教育，这个跟箴言也一样，就一定要被教育的。我们基督徒都记得大使命是吧，我们通常大使命只干前半项，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然后就结束了。大使命还有后半项，怎么后半项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啊？将我所教导你们的教导他们遵行。其实整个教会最关键的是后半项，前半项是传福音，然后我们施洗，施完洗以后都是在后半项。但我们一般数算的时候只数算前半项，所以后面这半项就跟其实论语里面讲的一样，它都有一个认识，就是人是要被教导的，人不是天然的，没有天然的好人，天然的好人只是他的好正好属于表面让人看见，他的坏属于你看不见的。天然的坏人呢，就是他的坏正好属于容易被看见，他的好正好是在内心的，或者是说没被发现，没被鼓励。所以社会正常秩序在论语里面是讲正名，就是像颜渊，他就说颜渊那篇啊，论语他和箴言一样，他也是从不同的一篇一篇集成的，不是一部头的，要做个解释。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很有意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在中国社会里面，臣和君的关系跟子和父有它的相似处，所以君一定要求臣怎么样，对自己要绝对的忠。就像今天内推下来，今天中国官员，我是正局长，我要求科长或者说副局长对我个人是忠的，他首先要求的不是你忠诚于你的良心，要求你是忠诚于我。这种心态是其实是中国文化这个古老文化延续下来的，他不是一个贪官才会这样。现在大家会觉得贪官只要下面对上忠，我们就说官员只要为向上负责，不用向下负责。其实你深挖这个背后，是因为文化中就是将家庭的这个父子渐渐推延到君臣，就是这种忠。所以我们讲起来是忠孝难以两全，实质上都是孝，都是忠， 而是要求你向上中，向上小。所以当你跟父亲的这个中啊孝，跟你跟君王的中有冲突的时候，你应该孝上面。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体系。那我们说箴言里面基督教的这个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看啊，他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是说证明靠的是先证人，证人就是让每一个人被道德教化，使人支持而走上正道。那么在这个里面，证明是特别谈到关系的。比如我是做儿子，儿子没有父亲，有没有儿子？没有，没有君就没有臣，没有臣就无所谓君，对不对？他每一个都是互相关系中形成的，所以我这个臣忠不忠，是要看君怎样看我的忠。我这个儿子孝不孝，也是要根据这个爸爸对我孝的要求和我满足没满足爸爸的孝，所以他都是在关系中的。这就使得中国人所谓就是这个，比如在华人教会里面，我觉得你首先是正不正确，同时呢你也要顾及合不合宜。但是当你要完全做一个错事来合宜的时候，那就不能做。但是当你如果能够委屈一点妥协一点，但能合宜的话就可以做。因为圣经也说要使人和睦，所以当你很清楚这两个的主次关系的时候，你就能够真正有智慧的在这个关系之中。好，这个孔子他说啊，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什么意思？就名一定要正，你是怎样的人就该说怎样的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就不知道干什么。简单说就是不知道干什么。在这个上面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都没有错，孔子这个说的特别好。教会中其实也是这样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牧师要是没案例，你今天是个普通会众，你今天发个誓发号一下誓令就不合适。或者今天牧师也许他的今天我们现在教会正在砌墙，牧师说砌个颜色，另外一个人他坚决要砌另外一个颜色，就开始吵了。如果大家都听牧师呢，就吵不了。就是其实什么颜色，你最后最重要的都不是颜色，都是什么颜色都不会太难看，对吧？太难看当然不一般不会。问题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审美，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一定要按照次序，按照神给我们的次序，按照。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圣经里面神也说你要尊重掌权的，你在家里怎么样要尊重年长的，要尊重神所设立的次序都没错。那么规范就是当然刑罚不重，这个我们讲的规范。如果规范不是很清楚呢，就法律不清呢，大家就不知怎么办。所以这些都没有错，那么他的问题出在哪啊？我们来看看，就《论语》他出了一个问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没错，他没往上追溯。所以箴言里面教育说内容是要认识人，人跟神的关系。那处世之道的智慧呢，是认识神，然后在人跟人中间的辐射。就我认识的神，神是创造万有的，所以呢神创造了我也创造了他，虽然他跟我完全不一样，但因为他是神创造的，所以他跟我的价值是一样的。这个就叫人权，最初的人权。人权他不是说这个人有用或者这个人正常才有权利，而是他只要是被造的，话说回来就只要他是个人，他就有基本人权。这个人权哪来的呢？如果是进化，那你就未必有人权。我可以说你没进化好 啊，进化篇了。但是因为都是神造的，所以呢，即便你今天有任何错误，只能说这面镜子现在蒙污，但这面镜子的价值是在的。或者说今天你是神造的，你造了一个东西，我看你一点用都没有，只能说这个东西目前放在这没有用，不代表神造它没有用，也许应该放在别处，也许下一分钟就有用。而且有用没用由不得你，因为这个凳子不是你造的。这是人权最基本的。所以人跟神的关系一好呢，人跟人就简单了。比如像在家里，我们经常说在婚姻中，他们经常他们因为我们夫妻关系不错啊，他们就说哎呀你看你们家很亲密啊什么，我说我基本上把我们弟兄首先看成弟兄，后看成丈夫。你先看成丈夫，你就对他有很多要求，你先看成弟兄，那么他就是神造的，而且他也是被拣选的，将来都要去天上的，神跟他的关系和跟我的关系是一样亲密的，我不能随便乱说他坏话的，他不是低人一等的，等等都来了。所以你只有跟神的关系对了，然后这个关系辐射下来，父母啊丈夫啊等等都对。韩校园有一次访谈，就是说丈夫怎样做，就怎样对妻子。当时我访谈我丈夫，我丈夫就说，其实当时我没想正式访谈他，我就说，我自认为自己挺可爱啊，我就说你看是不是因为我可爱你爱我啊。他很冷静地告诉我不是，他说如果因为你可爱我爱你，我下一分钟我就会讨厌你，因为你不一定老可爱啊。那他说因为上帝把你放在我面前做我老婆，让我爱你，所以我看你为可爱。哎，我一想确实是这个道理，丈夫再好他也不是每分钟都好，牧师再好也不是每分钟都好，是不是？你自己再好也不是每次照镜子都觉得自己好，你必须跟神的关系对了，然后你看自己看他人你才会对。所以人跟人的关系是人跟神关系的一个辐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论语呢他也教育道德，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就少了一个，他这个体系少了一个神。所以君一般叫做什么叫天子，天的儿子，但在中国文化里面这个天的儿子是老大，通常你看不见天，所以我们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你看啊，我们打个比方，如果没有天君臣父子，这个中间其实还夹杂很多，子里面有大儿子小儿子啊，父里面有亲爸干爸，呵呵，那君里面下来还有各级官员啊，所以他是这样一个台阶。所以我们中国人一生都要往台阶上爬，对吧？十年媳妇熬成什么婆，所以你当儿子一直受屈辱的话，你总算当上老子了，对儿子就训得特别厉害。所以那些官员从底下爬起的话，他一定要非常讲究我这个官员的这个就是威望权力，因为他是这样爬上去的。而且人是不可能有平等的，一定是在等级制中的。所以我没有时间细讲呢，其实仔细要是看论语呢，它里面讲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讲话都要合宜，就合你在的这个台阶里面的哪一块。你是当臣的，你不能按君那样讲话，你是当儿子的，不能按当父亲那样讲话，就是甚至那个级别很讲究，什么级别穿什么衣服等等，这一套就叫礼仪。这个礼仪就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这讲粗俗一点，就是这样讲简单点。但是呢，基督教呢，它加了一个神进去，神跟君的关系差得很大，因为君毕竟是人嘛，对吧？神那他是造一切的上帝，所以原来是这个台阶分得很清，现在有了个上帝，上帝离君离得很远，一进去以后， 那我们这个台阶虽然还是有台阶，我们要尊重执政掌权的，要尊重神力的秩序，但这个台阶相对来说就变平了。能理解我的话吗？就原来是这样一个台阶，现在有一个很高的神了，你相对来说等于是这样了。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一个社会构架，就人人都跟上帝面前远近都差不多，所以这叫人人平等。但同时在人人之间呢，又还是遵守一个就是次序，不是无法无天，没有礼节，不是。所以这个既在我们内心中能够从上帝呢得到我们的尊严，得到我们的价值，同时呢在这个情况下在社会上我们又愿意尊重老师，尊重父母，尊重，所以这个关系。所以我就提出一句话叫做说，如果尊严和伦理合在一块，就是我们要为神证明，我们要为君证明，为人证明，为什么什么证明，要为神证明。什么叫证明？就是以神为神，以人为人。如果你不以神为神了，那么你这个证明就证了半截，就只证到地上的这一圈。好，所以基督教信仰就是以神为神，以人为人，它与伦理其实并不矛盾，只是一个扩大和补充，让我们二维世界人与人的关系能够有一个纵向。这也是中国，我是做文学的，中国文学大部分的小说影视剧写的都是人跟人的关系，为什么老说没有深度？其实你仔细看哦，中国文学写的挺精彩的，但它就是不深刻。什么原因呢？它等于就是把我们日常生活搬到屏幕上或者写到纸上，美其名曰这叫什么写实主义啊，性写实主义啊，等等等等。但是因为它没有一个纵向深度，所以你看完就过去了，它不能启发你内心深处模糊的甚至隐藏的一些人本性中对神、对终极、对永恒的渴望。好，人与自我的关系我们来看，人与神的关系完了，就如何看待自己，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如何生活才能实现这个价值。因为我们要智慧的生活，就是要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嘛。那箴言里面说，人的生命和智慧都来自耶和华，认识神并行在神所指示的这个善道中，就得神的保守，得以存留，所以都跟神有关。论语中说，君子的人生境界，我就不写，没写原文，我原文我还得给你们翻译，直接告诉你们意思就行了。君子的人生境界重点更多是在于自我道德修养的提高，自我完善。那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啊，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后面我们就很熟了，大家念念看，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现在不止七十的啊，八十九十都上去了。这个过程你会发现中国人为什么累呢，就是十岁啊，五岁到十岁甚至再大一点都一直一定要学习，家长就觉得这个时候你非得学习不可，学习的目的是以后三十而立，到三十不能立呢，现在就九零后他们压力很大，马上到三十了，三十不能立呢，现在九零后三十怎么立啊，工作又不好找。所以人就是一定要而立，然后而立以后就要四十不惑，我们今天四十哪几个不惑啦，你还惑，然后你就要五十而知天命，一层一层。所以这是自我完善，自我提高，所以我们就压力很大。一个有一点追求的人，用我妈的话说，哦，我爸经常说，人有点追求你就得一步步上，你不能一步步下，更不能随便走。所以我们到美国觉得，哎，这些人怎么该读书时候不读书，该立也没立，好像立好了又能把它撤了，自己随便又去换了个工作。最近我看一条微信的那个平台，
一个文章，他说中国的人正在买房子，看看老美在干嘛。里面就说一对老美呢，一个是两个人也不算很有钱吧，他们就把房子卖了，然后自己两个人建了一个小木屋，把木屋呢勾在那个拖车后面，他们就决定辞了工作就满世界走，去也便宜嘛，住在木屋。然后就是说美国人在做什么呢，其实这最根本的，如果今天中国人都把房子卖了拖上木屋走也是很要命的。我每次回到中国跟他们谈，每一年大家谈同一个话题，大家都要干点什么。比如这一年吧，孩子一定要读什么什么，然后明年要读书，要去怎么各种补习班，下一年又说都要国际学校，要让孩子轻松，再下一年就是都成波的。中国文化是成波的，就是追求，然后每一个人都很辛苦，哪一步都不能落下。首先不能输在起跑线，然后呢你不能输在小学，然后你不能输在中学，然后你不能输在大学，然后你工作不能输了，然后你结婚不能输了，找对象不能输了，买房子不能输了，炒股票不能输了，你没有一样能输的。都是最后一班车了，我们俩就趁着最后一班车冲到美国来了，然后你就发现不是坐上了最后一班车，是踏了一班大车。我们一生都要赶那一班车，但却不太问这班车往哪去，因为好像就是我得提高提高提高。所以像这种情况里面，箴言它不是，箴言没有让你不断要提高，它只是让你与这一位造你的神不断的更加亲近更加亲近，以至于智慧藏在你里面又在你身边，以至于他说什么，他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没说他是一个远大目标，我们奔向前方。所以基督教信仰和中国的这个文化它有一点不同，中国文化有一点像什么，我现在知道纽约最好，我们不管怎么样搭上火车还是搭上飞机还是走路，我们要奔纽约去。这个有点像中国文化，就是我讲的中国文化。我当然另外一篇文章专门分析道，就是道家，我讲的就是我们通常的这个儒家文化，就是我们要提高。基督教信仰呢，我们也拿纽约打比方，当然你不见得觉得纽约好，我只是打个比方。基督教信仰呢并不特别注重我们要到纽约去，而是耶稣说的，来你跟随我，上哪去你不知道，跟随他一步步走。不是耶稣告诉你你要去天国，然后我们现在就赶紧上天国去，这就叫邪教，他要自杀。地上不好吗？去天上吗？或者说不再在地上做什么了，我们就待在教会里面啊，天天读经祷告，这个就是告诉你要去哪自己去的。而耶稣呢就借着环境，借着你的家人，借着你每时每刻的祷告灵修，他带你慢慢走，就说你来跟随我，这是我们的信仰，跟随。所以这是不同。那么在箴言和论语中都特别强调保守自己的心的重要，箴言与论语都强调保守自己的心，但保守心中的什么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先看论语。论语他说保守心中什么呢，心中做好人的这个道理，就是做君子的道理。他说啊，你这个心啊，你要保护它，这个心里呢你的认识，就是你的良心，你如何做好人，这些道理要保守在心中，那么对你一生都有益。而箴言呢不是的，心中不是保守一样东西或者一个认识或者一个知识，甚至不是保守一套道理，他保守心呢，心是神与人相交的地方，需要保守的是与神的相交和对神的认识。我给你们做个简单的比喻，论语有点像，就是说我不管通过读孔夫子的书还是孔夫子的教导，我对 做个好人，做个智慧人，有一套概念，或者说我将一本论语或者智慧或者道德经保守在我心里，我一生按照这个来做，就保守心中已经得到的关于做智慧人的知识。而基督教呢，不是的，你心中不是要保守那个知识，不是要保守一本圣经里面的话在你心中，不是，而是要保守这个地方始终向神打开，他可以来跟你约会。大家都谈过恋爱啊，大部分都结婚。我用了最通俗的比喻，就是一个呢是保守那个恋人送你的情书和订婚戒指，一个呢是保守跟恋人约会的地方，它非常不同。保守你认为做好人的这个知识等等的保守住，那么它呢有两个误区，有可能这个知识是一个误区，你可能对《论语》有错误的认识啊，或者你对好人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啊，或者你对智慧有个错误的认识啊，你保守着它没有，有偏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想做坏人的，大家相信吗？人人都想对自己好的，罪人全在教会，好人全在监狱。因为你去监狱，他都能说出一大套道理，我为什么要杀这个人，我为什么要去抢，他都很有道理。事实上他也挺有道理，你要听。所以他从希腊哲学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是希望对自己好的，都是趋善的，向善的，但是善的标准是自己定的，就是心里保守的那个善。而即便你心里保守的那个是对的，你也不见得做得出来。就像保罗说的，我心中所想的，我做的却不是这个。因此箴言告诉你的，我相信是智慧的，就保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跟神随时可以相交。保守了这个地方，既然我跟神随时可以相交了，那神随时他的心意就成为我里面的智慧，而且这个智慧还带有一个改变我和帮助我行出来的能力。还有这样的人不骄傲，因为他里面是空的，他随时只是跟神相交，随时是领受，他不觉得我真理在握。所以一个真理在握的基督徒就觉得自己啥都明白，啥都清楚，动不动批评这批评那，然后一大堆的圣经话语，特别夫妻吵架也是一堆圣经话语，在教会指责人也是一堆圣经话语，在哪都一堆圣经话语，这样的人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你能用那个话语，就圣经的话语去伤害人的时候，就说明神不在你心里吗？如果这个时候你保守这个心，神是可以随时来的，他就会光照你，你就不会说出口吗？不管对错。但如果你按照心里的标准，神却不在这个，虽然是从神那得来的标准，但是他到你这成了一个死水的时候，你的私欲进去以后，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来成为一个伤害人的武器。所以箴言让我们保守与神的关系，这是不同的保守。好，君子智慧人于君子心中的道，一个智慧人心中的道是向神敞开的，刚才说了，因着信而跟随神，接受神的引领修正，目标是一生行在神的旨意中。而一个君子呢，就《论语》中君子心中的道呢，是固守不变的，是修己，不仅是为了敬，更高远的目的是为了安人。孔子也说敬，敬天，但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安人，安百姓的社会价值。因此箴言的生命意义是造物主赐予的，论语的生命是义赋予的。你讲到就论语里面讲你生命的意义，你有义，你这个生命才有意义，你没行义，没表彰显出义，你这个生命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生命的价值呢，是要载义，载出义。表面上看非常对，我们也说要做盐做光，对吗？ 所以你弄得你不小心就会从基督教直接走到论语那，还走不回来了。就你走到论语那没错，你要做盐做光，但做盐做光不是你生命的意义，是你活着遵行神的话自然形成的。而你的意义是你没做盐做光，甚至你没信神，上帝已经将生命的意义放在你里面，因为他因爱而造你。做不成盐，做不成光，你行为很差，自己很沮丧，你也要知道你在神眼里仍然有价值，这个不会夺去。所以你生命的意义不是你自己造出来的，所以你也不用得意。圣经里面就这样，他表述的就是说这一切都来自于神，所以让你没有可夸的。你今天做得好，只是你跟神靠得近，你自然流露；你做得不好，那你也可以，也不代表你这个人就没有意义。这个是一个非常释放的真理。那人与他人的关系，合宜的看待自己，才能合宜的看待他人。他人的关系首先是家庭，然后是社会。那箴言里面说，人孝顺可以得着神的赐福。他讲到这个人孝顺得到神的赐福呢，它是一种本质性的，就人孝顺是神，是因为人遵从神所设立的父子或者父母跟儿子这个关系，你遵从了神的设置，所以你就得到神的祝福，这是本质性的。论语里面讲，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所以这个孝呢，不是以父母家庭为重要的，因为父母家庭不是最终目标。为什么要以礼呢？生视之以礼，大家明白，死还要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所以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就可以看出论语里面的孝它具有很大的一个社会公用性。这个孝就是说，我们用这个孝是做给别人看，做给社会看，让整个社会来崇尚这孝，所以这个孝也是不同的，是以礼为目标的，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功能性。因此当如果这个社会不注重不关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就减弱了孝。就像今天有些孩子很忙的时候，父母在他不一定陪他，但是父母若走，越是不陪的孩子，在外面挣大钱的，越是买最大的墓，做最好的葬礼，他是一个弥补。为什么会有弥补的这种心呢？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平的，就视之以礼和葬之以礼和祭之以礼是平等的。那我外公外婆我很清楚，外婆生在世的时候因为半边瘫痪，哎呀，那个我舅舅们都没陪他，说良心话，就是至少是没有陪的那么好。但是现在每个忌日在那大搞，我想你现在有时间，当时就没时间。但是他这个人特别坏吗？不是，因为文化中他觉得这个是相平等的。而圣经里面告诉你的是什么呀？他就是孝顺父母，来遵从神所给的这个次序。他完全没有谈你要你，甚至说他说我要葬了我的父亲，葬了我的父亲就等着父亲走了再葬，他说你都不要等，你跟随我。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时间关系要快点。好，社会关系，社会关系里面君子有三位，为天命，这是论语里面讲啊，为天命，为大人，为圣人之言。这就看出三个等级。天命当然是老天的命令，命令我们经常讲是命运，更多是天子的命。所以中国人造反一定要假造一个天命，挖出块石头啦，或者假装埋个什么东西啊，这叫天命。我对这个在我的博士论文里面专门没有描述，中国人很有意思，谁都知道那个是假造的，但都要假造一个，很有意思。所以这个心理啊，中国人的心理非常有意思。好，为大人就是为地位高贵的，为圣人就是圣人就是智慧的话，所以这有个等级。所以这个位 是具有上下等级间的敬畏，它就成了中国人处世之道中极为重要的元素。什么样的人能处事处得好，就是你特别知道你该为谁不该为谁。啊，我以前处事之道极差，原因我不太清楚该为谁和不为谁，就是属于那种他们说我经常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糊里糊涂的，别这一群人里面我一时半会弄不清楚谁是重要人物，就这个原因。所以这种人就处事处得不行。好，那在圣经里面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里讲的敬畏只敬畏一个，敬畏神。人不分等级，也不存在敬畏，人之间只是尊重，就顺服尊重是这个次序，而不存在敬畏。哎呀，因此我后来研究了10年，最后选择仔细研究基督教，然后当然神有今天晚上会讲，神也最后那一步临门一脚，还是神花了力气了。我研究是你研究到临门了，一脚还是靠主了。但是我最后选择，我就觉得这个对于我这种比较傻的人管用，我不用分清别人了，我分清一个敬畏神就行了。啊，箴言中人与物的关系，这个大家比较容易。那箴言里面其实也讲到怎么吃啊，怎么穿啊，很多很多。但人生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如何看待和使用财物。但人对财物的观念，其实取决于人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大家同意这句话吗？啊，这个其实你怎么样看待财物，是这个财物你看待它多少，是在于你看待自己的价值如何和看待他人如何，你来看待财务的。其实你跟财务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最简单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中国女人都嫁什么人，你就能明白那个世代什么值钱，很清楚。其实从嫁工农兵到嫁大学生，到嫁什么就是有钱人，没有一个比一个好，全是一样的。嫁的都是那个时代能最能保障我们生活，最使你有荣耀感的人。这就是人跟财务。当然男人不是财务了，但从某种方面来说，在女人嫁人的时候，男人代表着有财务的那个一个倾向啊。就像男人娶女人也是，他有财务的那方面的那个使用价值。箴言里面他说，上帝对人的祝福他包括财务，人的正确回应呢，是一个第一自己勤劳，第二感谢尊荣神，第三乐善好施。这个是箴言里面教导我们怎样对待财务。人若不按认识神的智慧来看，那财务会怎样呢？会使人的眼瞎，自以为有智慧。这都箴言里面讲的，财务会使人眼睛瞎，自以为有智慧。财务会使人心骄傲，然后败坏。财务会使人曲解价值及先后顺序。这都是从箴言里面查到的。你如果这几条不太清楚，就是人如果不认识神的智慧来看财务会怎样，如果你不相信这几条，你去接待一个土豪团。我最近以后经常有机会接待土豪团，就是国内的朋友啊，一帮土豪来了，你接待他们，你听他们讲话，看他们为人，看他们做事，你就发现眼瞎，自以为有智慧，然后你会发现骄傲败坏，性情败坏，甚至很多啊，使人曲解价值的先后顺序。你会很惊讶人竟然会如此看待自己和他人。所以现在很棒啊，这个时代让我们圣经上讲的话都能找到活例子。我每年经常回国，因为我研究圣经，研究人，把它对照起来，你就觉得越来越显明。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末世，就是所有的那个恶劣都显明出来。 然有时候研究一下自己，其实也会发现所有的恶念也很显明，没显明在别人面前，显明在自己里面。好，《论语》中人跟物的关系呢，首先《论语》让人重义轻利，富而无骄，并且呢富而好礼，乐道好礼，君子自身的道德境界，这些都跟箴言里面很像。只是我发现孔子啊，他是对普世 普遍启示非常能得着的一个人，所以是圣人，推举他为圣人。哦，我真是很认啊，咱今天是有特殊启示，有圣经直接看，他是一日三省自身。因为罗马书里面怎么讲，他说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人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造之物无非是天地然后人自己。所以孔子对很多天道的了悟，论语他就是在这个大自然中，在人跟人的关系中，在自己里面内心中来悟道。所以他很多东西我觉得他确实悟得很好，但问题是我看论语对照圣经来看，我觉得他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悟到了，但怎样会形成这个他没写，他自己也说敬鬼神而远之，而且他也表示不知道的就不说了。但我发现确实是如此，他写的都是对的，自足境界让君子可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哎，这个论语里面对衣食住行啊，他都要求合乎礼。论语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智慧的地方，他为了合乎礼，他很讲究吃什么穿什么，写得很清楚。但他同时又说呢，为了合乎你心里的那个君子之道呢，又可以看清所有这一切的为了礼而有的这些衣食。食不厌精嘛，但是他又很赞赏就是居于陋巷，所以他这个里面是如何合一呢？所以我在读论语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孔子并没有给出一个这些中间一条线如何能够我们说逻辑性。所以中国的哲学呢，现在他们搞西方哲学的人认为中国哲学不是哲学，中国没哲学，原因他们觉得没有逻辑性。但我觉得逻辑呢，论语的逻辑在箴言里面。箴言里面怎么说啊？其实不用到箴言，你们箴言可能有的人不读，新约里面保罗可以处高位，可以处低位，可以处丰富，也可以处贫穷，他只要无论处什么都是外在的，他重要的是自己和神的关系，按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然后看待物。所以当他这样看待物的时候，处贫穷和处丰富是一模一样的，既不以富裕为耻，也不以贫穷为耻。这叫中国人叫超脱。所以箴言里面人对待物的态度是从神领受感恩，或神给的多，或神给的少，或神给的丰富，或神给的比较少，或神给的是你想要的，或神给的是你不想要的，你都领受感恩。在领受感恩的情况下，你就能从给你的这个里面吸取营养，吸取智慧。所以一个呢是重横向的社会性对物，箴言啊，论语里面讲物，你用什么物不用什么物都很讲究在这个社会中的礼节。中国你穿个黄那个龙袍得怎么样，满门抄斩，马车什么样的车能坐，什么样的马车不能坐，极品官员坐什么样的马，这都有很有讲究，讲究的是横向的社会性，稳定这个社会。而箴言里面注重的是个人的信仰的纵向性，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最重要的是你怎样看待你吃穿的东西，是 让你跟神的关系正确，还不同之处。好，我们最后的结论，比较圣经旧约中的箴言与儒家经典论语所承载的有关处世之道的议题，虽然有大量相类似的关注点，但表面内容背后有一个不同的根源，根源不同啊，因为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都来自于同一位造物主，所以《论语》中有关处世之道的劝言和箴言中的教导有很多相近之处，但因着神观的不同，对上帝的认识不同，决定了对神人关系、人的定位，他的认识就会不同。是以对上帝的认识作为人际关系中的处世之道的基石与能力，这是箴言表述的，还是以人本身的良知、修养、善恶观为处世之道的标准和动力，两者的不同必定影响整个社会文化的构架，也影响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处事方法。要确立社会关系中的人与人的身份和关系，首先就要正确的认识神，正确认识的认识确定了正确的神和人的关系，然后以神为神，以人为人，只有活在这样正确的神人关系中，才能合宜的有智慧的活在人的世界中，并处事有道。今天下午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好，可以问，对，4:30可以吗？好，那我们还早。啊，大家可以提问题啊。因为这个讲到《论语》，讲到箴言，都是蛮大的题目，特别是处世之道，又是很实际的。我不一定能回答你们的问题，但我愿意你们问问题，我们一起讨论。对，也不用怕，提的问题我回答不出，让我难堪，我老脸皮厚，不在乎。本来就不一定都知道，你可以。
那个您刚才讲的那个有一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你就说到就是说中国文化它在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间这个关系都已经都摆好了哈，但是它就缺一个纬度哈，缺一个跟神的关系的纬度，我觉得听得挺有意思。那么我就想到，我想哎，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在两三千年中间它缺乏这么一个重要的纬度，这个文化它怎么可以能够生存这么长时间，它是靠什么来支持这个民族的，是吧？就是说那就是说它没有跟神这个纬度的话，它一定也有 something else， 是吧？有中国人的道在支撑这个，这是我的一个想法。那么就从这个同时也就到另外一个，你讲到文学的时候，因为你说到就是因为缺乏这种纬度，所以中国的文学它会比较浅，哎，比较平面，是吧？就都讲这种人的意识，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所有的这种喜怒哀乐啊什么，所以它就比较会不够深刻，因为缺乏这个很深这个大的纵向的维度。因此所以我就听到这儿，我也想哎，那我们怎么看《红楼梦》这种书，是吧？它也没有跟神的关系，所以就这两个是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问得很好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在想啊。其实中国文化为什么能够好像没有跟神的关系，但是你们看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中国文化里面是非常亲属的，他跟神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也不是完全没有纬度。从孔子到历世历代都在寻求这个神，但这个神呢，他有比如像《红楼梦》，他有最后他有出世之观。那么就是这本，所以现在只讲到《论语》嘛，因为今天只讲《论语》。但比如道家，他就比较注重那个，他用一个方式就是无分别啊，那另外一个来讲就是无分别，他来将就是日光之下这个世界扩展到就我们能看见的日光之下的世界扩展到整个世界，就在整个世界中他就没有人为的这种分别。那么其实他这个是一种对神观的一个他的一种描述。 那孔子呢，他不是说没有神，而是他将神呢放在一个不参与人间的，他有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希望在这个礼仪之中来表现出神创造天地的一个那个律，所以他复周礼嘛。周礼当时是什么礼呢？周礼它是一个祭礼，就是在中国更古老，什么叫复？复肯定是恢复更古老，更古老的时候是有祭天，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有祭天这个行为，所以他是让这个纬度进来，但是他对他的描述是模糊的，而且是让他不没有能够进入这个，没有能够很明确很清晰的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中国文化它始终存在一个，它能存在下去，因为它还是相信有个天，所以中国人会头上三尺有神明啊，又是什么对鬼的意识啊，还有对什么祸福报应啊等等等等，他有这个意识。但是中国文化里面啊，他把它变成两个系统，甚至其实像《红楼梦》那个叫那个《西游记》啊，你别看它好像是个通俗小说，它其实很明确的就是它对这个两个系统，就下面这个系统对上面这个系统的设想，包括当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对那个轮回的一些设想，他们都是按今天我们能够理解的这个社会来设计上面那个阶层，玉皇大帝啊，上面也有官员啊，互相也要斗一斗啊。中国里面还有中国，你像封神榜啊，还有他都讲到这些神，但他对他的认识都很模糊。所以我想呢，中国文化里面一直是有对神的意识，但是没有对神清晰的认识，而且他就没有把这两个体系呢合一。按照圣经呢，它是在一个体系中，就是君君臣臣父父，我们反过来讲是子子父父臣臣君君神神，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呢是子子父父君君臣臣，神呢也有神在上面，未知可能有神鬼灵什么什么什么很多，所以他有一个模糊的意识，这个我相信是中国文化能够一直存在的原因，就是他有一个有一个就是敬畏的在我们的文化中，但是这个敬畏呢，我们常常是对他的描述是叫命运天命。所以你看啊，中国人为什么特别在乎清官？中国人啊是一个特别特别良民啊，顺民，因为他总是等待天来做点事情，所以中国人很适合当基督徒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是等待一个青天，青天大老爷出来我们就有公平，一个好皇帝出来这一代太平盛世我们就好了。如果一个不是太平盛世，很少有中国人想自己来参政做个太平盛世的。所以整个中国文化它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等待这个就是未知的神在掌管一个未知的命运，我们呢就是认命。而西方文化里面呢并不培育良民，虽然他是顺命的，但是他是因为他更高的权力在上帝呢，所以他要每一个人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来活出我的自我，有我自己的思想，有我对这个社会的论断。所以在有基督教文化做基础文化的国家呢，是可以做民主集中制的，因为他每一个人他有他的思想和他的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正确与否智慧的来源根据。中国其实是没有这个，今天要中国要真做民主啊，他会有一个极大的困境，就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个观念来自于哪里，大部分是没有这个观念，也没有这个对自己的确定的意识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了你，大概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顺着瑞云的这个问题问一个哈，就是既然你刚才说
啊、好像你的解释就是说，因为不是说没有天，而是说对这个神哈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界定和认识，是吧？这就是，I agree 哈，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既然顺着瑞云的这个思路走下去，我们没有这个界定，也不妨碍我们已经走了几千年了，是吧？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走下去呢？这是我的问题。
因为你刚才解释了这样以后，我就在想，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哈，那么到美国来以后，认识到西方文化中间的这样一种性质，对神的一种关系和追求，或者是靠近哈，那么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有没有觉得，哎呀，我们的文化中间居然缺这么一个重要的维度，我们的文化是有缺陷的，就是有没有类似这种想法？
啊，两位给的问题都特别好啊。首先先讲我不要忘记了啊。你再重复一下你的那个
问题
啊，简单一点。
我的问题就是中国没有这个
也已经五千年。那我跟你说啊，中国如果不要神也可以一直走下去。为什么？因为审判不在今天啊，你明白吗？就审判不在今天的意思，神不是按照一个一个民族来审判的，是按照一个个人的。所以你今天这个世界上，你信神的和不信神的，你认为美国是个信神的吗？我不认为啊，我只认为有些人信神，这些人分布在美国，也分布在中国，分布在很多地方。我从来就没有用基督教来救民族、救中国的这种心思，我没有。我们可以从基督教里面吸取很多力量，成为今天建设一个中国新的文化的一个元素。但我从来不认为好像有了基督教整个中国就救了，我对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关心，我关心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而且我相信在上帝眼里，他造了人，他最在乎的是你我他一个个人，他在乎的不是一个国家建到什么程度，一个国家分分合合，地狱那都将来，我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走向地球村，国家的理念会越来越减弱，甚至在文化上，中国文化它也会越来越跟世界它的融合度越来越高。所以在这点上，你说中国能不能走下去？中国能走下去，不要神也能走下去。怎么走，走得好坏那是另外一回事，它也可以找到它的一个文化支撑。因为我很多朋友是搞这种文化，我们在中国讨论的时候，你除去基督教，他也可以找到他的文化支撑，比如良知啊等等啊。但我跟他们谈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关心的是人，你内心中你的生命，你的里面有没有解决。不然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是整天关心国家，不关心自己里面。那我再回答完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刚才问的对吧，其实跟他有点相近嘛，我不知道是不是算回答了，差一点啊，我现在脑子很混，也重复，简单重复一下，
总结一下，就你刚才在回答小韩的问题时哈，你就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地。
对，缺陷。
首先我是一个极端痴迷中国文化的人，极端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我至今认为中国文化，我自己认为优于美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而且今天整个世界的潮流正在向东方文化趋近，不是西方文化为主流，是东方文化为主流，它将来一定是东方文化，这个是在神心意中的。因为你从整个福音的走向来看，刚才我一开始也是到了西方觉得我认识了这个神，但等我研究了旧约，我发现是西方人只不过是比我们先认识神而已，
并不是我们从西方认识神，他是从他是从其实是东亚地区，然后从旧约来看，旧约完全是东方文化，他的整个表达的方式，用说故事的方式，他的文体走向，他的对甚至是这种对就是人物和诉说的这种描写，你给他仔细看我的论文啊，他完全是东方式的，他对神的描述也不是命题式的，而是关系式的，神都是活在一个个事件里面的，而不是像今天神学这样抽出来神是什么神是什么神是什么，不是的，原本不是这样的。但是他当他一步步走啊，那走到西方以后，跟西方文化他有一个认识，西方人从他们的就是认识，就我们叫认识论，认识论的角度来认识圣经，发展出了今天的神学。当然在他们之前其实是有那些教父们拉丁教父们的神学，拉丁教父们的神学，他们那个时候释经的方法是灵异解经，今天被大大批判，但是其实今天的解经是建立在灵异解经之上的。所以从整个对圣经的解释，它就是从东方到西方，我相信会走回东方，因为这个才是一个神心意中的完整。因为东方的人他在认识论上有欠缺，西方的人在认识论上也有欠缺。比如我这本论文里面最明显的，我在讲我们在神学院学习旧约，特别是诗歌，讲来讲去就是平行体，哎呀，通篇跟你讲平行体。平行体是什么？就中国人都知道，就是对仗嘛。啊，讲一大堆平行体，连故事结构也搞平行体，好像就平行体就是可了不得了。那我当时一看，这个诗歌就算好吗？那中国农村的那个对联都是对仗的，所以我就觉得不对啊，这个诗篇如何来理解它的好呢？中国人的诗歌和文学最讲究的是意境，所以我这次在论文里面就是从中国人意境的角度来阅读这个诗篇，就圣经里面诗篇，看出它的美。我就发现用意境的角度来分析旧约的诗歌，它分析出来的它的那个就是结论啊，更靠近神学，就神学教义，而不是他们西方神学今天的平行体。再讲叙事体，叙事体西方现在研究的都是结构，就叙事一段叙事它的平行结构等等，而中国人研究叙事体是研究人物，人物长怎么样，怎么描写长相的，怎么描写行动的，他的命运，他的语言。那我就用中国人这个方式研究旧约，就非常贴近旧约本身想表达的那个神学思想。所以这就是我回答你的，我认为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是他这种审美途径，将极大的丰富和完整基督教神学。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才华也好，愿意将自己作为中国人当旅行的职责放进去。所以我们不要做拿来主义，今天就拿来西方的，然后就让人赶紧信了，甭管真信假信，不管信的里面还有没有问题，把信了我们就完成了。不是，我相信神是要借着这个神学的研究和中国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基督教思想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目前是元素。你不能说今天中国文化整个变成基督教文化，我从来不这样想，它是提供力量、提供光的一个元素。今天中国文化需要更新和需要洁净，是个元素。但同时呢，对于西方神学，或者说对于整个神学，那中国文化中它的这种思维方式，它的这种就是阅读进入，就是哲学进入，其实是对神学一个非常好的扩展，也使这个神学最后能够传到它的发源地。否则你的思想的进入都不同，你如何能传到呢？所以这是我对你的回答。我先让他说一下。
你坐前面的。
对文语的认识基本上就是大学高中那个学语文的水平，然后但也对那个三国呀，特别诸葛亮的人物，或者是就是我是就是对中国文化我们生活出来的，所以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基本上可以跟大家大部分人一样是儒教徒，实际上是对我的但是我对真言也有一定的研究，我在主日学带过真言，所以有机会通过刘少平的一步一步学真言这本书来认识真言，我发现真言是一个宝藏。然后我第一个 comment 是真言里面有这个作者是传道人，或者是这个所罗门，或者还有其他的这个近东的智者，他们通过上帝的启示认识三一真神，是上帝直接启示的一本书，所以在收集在圣经里面，所以可以说就是传道人做这个上帝末世之后启示了一本真言，所以他的中心思想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乃为聪明，他一下子就把人跟神的关系写明出来。然而论语呢是我们的这个孔夫子是一个什么圣人，或者是一个是一个大学问家，他的原作就是他的著作，他创作的这本书论语就讲了很多人生道理，他收集的他的语录，对对对，这是他的语录，对，就是他或者是他编著啊，或者反正就是人在智慧里面所收集的一些智慧的语言。然后呢我就认为就是说孔子通过他对人生自然界这个人生社会的了解得到了一些智慧的东西，但是呢他充其量是一个非常长老级别的慕道友，他没有认识到神，还没有完全接待神，因为他说不知生焉知死，不知生焉知死，而这个真言直接作者认识神，通过神的默示直接说出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真言中有一句话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但是义人的光怎么越走越明，就像那个早上的太阳一直到中午，所以这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就是立场观点整个出发点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完全认识神，而且神把他的这个智慧启示给人，所以这是第一个 comment。 然后第二个 comment 就是这整个这个箴言里面实际上他跟强调人跟神的关系非常重要，神人是通过认识神然后反过来看 reflection 看人的，当你认识神越多，反过来看人也越多，越清楚，因为人自己看自己真的是看不清楚，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因为我们自己对自己也不了解，反是神，我只是 comment， 我想跟你交流一下，就是我第二点就是讲到，就是我也是很最近，我就是这一个礼拜之前我在看那个 NIV 的英文圣经的时候，它有一个序言啊，我以前读圣经我居然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把整个人的历史，就是从这个人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是上帝的故事， his story， 它把整个人类的地球上这些人的这个变化，不管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就像一出大的戏一样，上帝就是那位导演，那个剧本的写作者，我们每个人都是只是他的演员，但是箴言就是点出了这一点，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是演员，我们是寄居的，而孔夫子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说不知生焉知死，他完完全全把这个地球当就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好像就是这个世界，我们所能看见的也就完全局限在这个世界中间，却没有看到哦，原来上帝给我们每个人有个 plan， 我们只是一个什么演员，当我们知道演员的话，我们就不会 care 我是演皇帝呢，我还是演一个乞丐，说不定在这个上帝心里面，你这个乞丐演得好，最后你得金像奖，你是最佳的演员，因为你明白上帝的心意，你明白这位导演，你明白这个剧本，你的人生在上帝眼里看最有价值，所以这个人的价值观就跟上帝
的关系就联系上了，这是第二个 comment。 那么第三个就是，其实中国人是认识神的，在公元前500-600年道家和儒家出来之前，人都在敬拜上帝，皇帝敬拜上帝，皇帝差不多就是在诺亚时代之后，公元前2500年，也就是现在4500年前，中国人在公元前四千五百年一直到公元前500年，这个2000年的时间里面，都是敬拜独一的真神，就是上帝。上帝这个名字是中国人起的名字，那个我们圣经里的那个上帝，实际上名字叫亚威耶和华。所以，但是这个亚威和耶和华跟中国人认识的上帝是秉性这个品格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实际上，古代中国人在这个孔子和这个老子之前是认识神的，认识上帝的，认识耶和华的。但是呢，因着这个同样箴言跟论语之间有一个，这个圣经里面也教导的一个 fundamental 一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当罪进入世界之后，所以大道废，人已出。所以当人跟神的关系断裂之后，这个就有教主就一个个出来了。因为看见这个孔子是儒教的教主，就道老子是道教的教主，所以他就什么就来学说来解决这个人的罪的问题，要有 social order 呀，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所以这个就看到这个我们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神跟这个宗教的教主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位神是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也创造我们人，他又是掌管历史的神，也是幕后审判的神，这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但是这个孔子他只是教一套学说，教你在这个世上怎么为人。然后另外一个最后一个 comment 就是，如果认识到我们整个人类的这个历史是上帝的一个故事的话，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两群人，一群人就是在亚当里面的人，群体的亚当，一个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救了我们之后赐下圣灵，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智人，就是亚当里的人，一种是新人，被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赎买的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话，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两群人的历史，就不再是国家，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征战了，你就是看这两群人。因为在上帝里面，实际上上帝里面在但以理书看出来，上帝把人类的历史显示给尼布甲尼撒王看，也显示给但以理看，所以两个人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场景。尼布甲尼撒看见的是什么？金银铜铁，金碧辉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国家怎么荣耀啊、胜利啊、这个财富啊，这个金表面上看都是金碧辉煌，所以是金头银胸铜腰铁腿，然后是最后我们末世的时候就是十个脚趾，半铁半泥混杂在一起，但是又不掺和。最后是非人手所造的这块石头砸在脚趾上，然后整个人类历史群体的亚当就倒下来了，然后就变成新天新地，就是我们最后的人类的最后的这个历史，上帝的故事就是教会在地上掌权，就是新人是替过这个亚当。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这个整个这个人类的历史，它实际上从但以理看的话，它就不是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看表面金碧辉煌，它是从怎么人但以理从一个被掳者的角度，从我们这个怎么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是什么寄居者的角度来看，看见的是什么？是狮子，是熊，是豹子，是一个怪兽。所以看到这个外面金碧辉煌，里面的里子就是人心的罪恶。所以圣经里面核心的问题是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人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同样的，在《论语》里面，他没有解决 fundamentally 这个罪的问题，他可能会涉及到，但是他转圈子没有反弄到。对，但是这个箴言里面，因为上帝直接启示，所以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好，就这样。
我回应一下啊，虽然你是你们教会教箴言的，但是我的回应还是要实话实说，我凭良心说话。第一就是你四条里面，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都是。我同意，但第三条我不赞成，
因为第三条为什么？你说我们在多少年前啊，在孔子、老子之前，我们信的就是这一位上帝，这个是错的。上帝这个词是那个时候有的，是因为我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找不到那个词汇，所以当时选用了那个上帝这个词。但是中国历世历代，哪怕是最古老的时候，他是那个就是信奉过独一的神，但是那一位神不是今天我们所启示，我们所今天圣经所启示的有位格的很清楚的神，所以这个是千万不能混合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独一神教，他可以信一个神，他甚至可以信这一个上帝啊，是一个创造的，他是一个他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能力或者是一个什么。但基督教圣经里面启示的这位神是很清楚的，他是一位有位格的，而且他是很清楚的。为什么在旧约里面再三讲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为什么要这样讲？他是一位就是说很清楚的，这一位是我们的神。所以如果将任何我们借着普遍启示而去敬拜的那个模糊的神，与我们今天圣经特殊启示所讲的神混为一谈的话，这都它有它的危险度。当然这个心是好的，我们中国人也曾认识神，但是我们认识神却不真认识他。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刚才我说了，无论是那个时代还是后面，一直也有天坛嘛，一直有祭拜，他都是对这样一个就是模糊之道的独一神的敬拜，这是中国文化能够存下来的原因。但也中国文化最后还是要借着特殊启示来够得到纠正，得到光照，得到一个真正真实的生命的能力进入，这是不同的。因为即便是我一个做文化的人，在大量的这种我在整个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中，虽然我是做文化的，但我不去做这种寻求好像基督教和中国文化有哪些一样的，然后好像拉拉近乎，然后我们就早知道神了。因为若是这样的话，那对中国人来说只要学老祖宗就行了，就不需要圣经。而且天上地下没有赐下一个名可以靠着他得救，无论是多么接近多么接近，但他仍然不是这一个。所以这个我希望我知道有很多这样的书是按您的意思的，但是我是不赞成的啊，我想你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嗯，对对。啊，还有一个罪的问题，罪一定要记得，若你不真知道这位神，相信这位神，就不存在罪。平常我们讲的罪是我们犯了错，而真正的罪是以人为人，这个是罪，不以神为神，然后其他都是这个罪一个延伸。好，那就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会发现前面的谢谢你讲的非常好，这个后面的提问哈，我发现你的回答是给我最多让我思考的东西。你其中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文化比西方的文化优越，这个你个人认为，这个不是，这有不少的，这不少的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是希望能有下一次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跟我们讲一讲这个题目，简单的啊讲一讲这个题目。我看一个啊，还有一点就是说，一个文化因为是三个基本的层次，一个是器物的层次，一个是制度的层次和理念的层次。因为中国人认为现在很自豪，认为我们现在不得了了。但是我们自认为只是在器物的层次和物质的程度上，制度的程度都赶不上，因为制度的我们制度我们好吗？第三是理念的层次，这是我们最值得研究的，因为理念就是包括的文化，包括所有的东西。所以呢，我希望再有机会听你讲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为什么中国的文化认为比西方文化优越，我是希望，这是我的期待，谢谢。
其实啊，我讲中国文化优越是因为刚才他问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啊，那我是一个 从小深受中国文化营养的人，从情感上我是选择中国文化，另外我觉得中国文化我更了解，这都是，当然还有一个整个从趋势上来说，特别我研究圣经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文化更讲究关系，讲究体验，那这个都是能够让人弥补今天的不足的。西方文化它更讲究命题而不是体验，所以这些方面就是说我这个都很慢很长了，我当然有很多思考，但我也不敢，这方面我真的不是专家，这个文化比较太大了，呵呵，我可以以后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但是这个太大了。其他还有一点我想说明的是，今天下午我不是作为一个传道人在给你们讲道，我是希望以一个学者的，或者说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很中立的，不是一定站在基督教立场，还是站在所以我用的不是基督教的术语，而是用的我们通常的一个可以对话的方式，来用普通人能够有共识的语言和认识来理解我们的老祖宗的这个文化和我们今天接触的基督教信仰。所以可能中间有些词汇你觉得要怎么这样讲，但我是希望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有非基督徒其他人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大家共有的语言和平台来说话，而不是完全站在我们的立场上用一个我们只有我们才懂的语言呱呱呱下说。这个是可能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比较职业性的一个作家学者，我通常比较注意的对人的尊重，所以可能组内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会有点误解和不理解，没有就好。
好，谢谢诗伟的这个分享，非常精彩，获益匪浅。